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6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参加法会投稿也是修炼，珍惜机缘。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7日。8月4号，我在网上看到了第20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仅看了一眼标题，没有看内容，因为自己修得不够精进，和修得好的同修相比差得很远很远，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可写的，也就是不想投稿。8月6号我上网一看，明慧网首条刊登的还是中国大陆法会征稿通知，引起了我的重视。我马上打开通知的内容，认真地阅读一遍，读完我非常受震撼。通知中说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，珍惜修炼提高的机缘。每一年的明慧网大陆法会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盼望的修炼盛事，希望中国大陆的每一位同修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，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实在在的修炼过程，向师父汇报，与众同修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早日达成师父的要求。编辑部同修的话好像当当响的炸雷，一下子在我的心里炸响，震开了我被封闭的心门，我看到了外面的晴空万里，我清醒了，我的思想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，应该参加法会投稿，写出自己修炼中最深刻最触动人心的经历，向师父交上一份答卷，不辜负师父对自己慈悲苦度，和同修比学比修，共同精进，共同随师回到自己真正的家园。于是我开始回想自己符合征稿要求的部分修炼经历，初步打出副稿，酝酿把它写出来，用实实在在的文笔证实师父对弟子的宏大慈悲，证实法轮大法在世间的无边法力。今天就开始提笔起草，准备2天完稿发送给明慧，希望大陆同修拿起笔来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体会，参加这次全球同修期盼的修炼盛会，是我们修炼提高的一个机会，我们要珍惜这一年一度的机会呀。回顾24年的政法修炼历程，我们身处在红魔一统天下的中国大陆的同修，在腥风血雨中能够走到今天的同修，或者顶着中共邪党残酷迫害的红色恐怖中得法的新学员，都是了不起的，都是伟大的。人人都有自己印象深刻的修炼经历，都有难忘的修炼故事，写出来是在展现师父的伟大，大法的伟大。还有我们写稿的过程也是修心的过程，也是我们提高的过程，千万不能错过这个修炼提高的机缘。有文化的同修可以帮助文化低的同修代笔，实实在在地体现同修的状态和修炼过程，稿件整理完整后投给明慧网。帮助同修也是在帮助修自己，也是从人走向神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正觉的过程。其实我们在法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修自己，我们每迈出一步，距离回家的路就进一步。让我们大陆同修携手并肩，走好走正这段最后很有限的正法救人之路，不愧为师父给予我们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光荣称号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给单位负责人610头目讲真相的经历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9日。前些日子疫情期间，我给了家中二姐一个护身符，让她回家好好看看。二姐到家后看了，给我发短信说，小妹，你们修炼人都是为了他人着想的，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就说，需要我帮忙的别不好意思说哈。我是中国大陆机关事业单位的一名大法弟子，我从小就喜欢追寻生命的真谛和意义，渴望知道人为什么活在这个世上，最终的归宿是什么。1998年经本单位同事弘法走入大法修炼，那时自己没参加集体学法，只是在家自学，即便这样，很快我身上的病都好了，深感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神奇功效。看《转法轮》这本奇书，看第一遍时，因有些名词术语看不懂，但总体感觉这本书是教人做好人、修身养性的一本书，这很符合我从小的天性。于是再看第二遍，感觉就不一样了，这是告诉人生命来自哪里，又回归何处的一本书。再看第三遍、第四遍，这是教人如何修炼，如何返本归真的一本天书。人若能修成神佛，这书可不是一般的书，那得法修炼这事可就太大太严肃了。师尊北美巡回讲法发表后不长时间，我和同修到农村讲真相，被非法关押迫害，磨难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大法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，替弟子承受了巨大的业力。我想起了大法师尊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到大法弟子的来源和使命，每个大法弟子甚至世人都是很高层次来的，都承载着无量众生，正法修炼中大法弟子走正路非常关键，关系到世人和宇宙众生能否得救的问题。我深感责任重大，磨难中如何走正修炼路呢？我想人的一生在高层空间看是很短暂的，即便以后的修炼路再苦再难，不过就是一瞬间嘛，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？想到这里，我们放下各种怕心和对人世间名利情的执着，给遇到的每位有缘人讲真相。我给610主任真诚写了一封信，写我得法修炼的经过和大法的美好，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真相，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骗局，大法是在末劫时期救人于危难的高德大法。610主任及洗脑班的保安等一般人都明白了真相，对大法和大法弟子有了正念，放弃转化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的所有大法弟子。610主任无限感慨地说，你们大法弟子太坚定了，太难转化了，以后再也不办转化班了。外面同修也积极营救我们，一位大姐同修给我们单位负责人写了一封真相信，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道理，希望单位出面让我们回去上班。这封真相信起了很大作用，这位负责人自从配合610把我们非法关押洗脑班后就得了重病，去了北京等大医院也不见好转，就在生命危在旦夕之际接到了大法弟子的真相信。在信中，大法弟子结合一些传统文化故事和一些真实的善恶有报的事例，告诉他们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的道理。单位负责人感受到大法弟子的善念，就协调610让我们回单位继续上班了。说来也怪，这位单位负责人的病自此不治而愈了，这真是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啊。在我实名溯江之后，一次市里两个国宝大队的人去单位找我谈话，他们没好意思提溯江的事，我猜想他们是看过我的溯江状了，可能是我的溯江状写得很慈悲吧。一个警察态度稍硬一点，我也没动心，笑呵呵地面对。在他问话时，另一个年岁稍大态度和蔼的警察总是给他岔开话题，一看他就是明白真相保护大法弟子呢。不过这个警察对大法弟子用真相币救人的方式有些困惑，就问我真相币是咋回事。我说那是为了救人啊，我心想救人是天大的事， 真相币可以采用。他一听就不再问了。他又问，某公司的董事长某某你认识吗？我说认识。他问的这个常人是我丈夫原单位的老总，前些年我们一起吃过饭。警察又说自己是他亲弟弟，我说都是熟人呐。那个年轻一点的警察看我们像老朋友一样聊天，也不好意思追问我啥了。这时我忽然想起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呢，就问他，咱们好像见过面吧。他一听笑了，问我是不是住在某小区几号楼几单元。我说是啊。他说我就住在你楼上。原来我们是邻居。这时我想起和他打过几次照面，他妻子和女儿我认识，还给他们讲真相做三退来着，也给他们家门上送过真相资料。这么说他也是明白真相的。就这样，一场看似来势凶猛的干扰在我们三个的轻松谈话中结束了。这都是大法师尊慈悲于我，通过这样的巧妙安排给我化解磨难啊。在前两年协党组织的敲门行动中，派出所警察给我打电话，没敢说要到家里来，只说上面有要求需要和我见个面。我说我挺好的，不需要见面，请他们放心，我不能配合。他们就挂断了电话。后来他们再打电话我就不接了，后来干脆关了机。他们没招了，就指使居委会一班人要到我家里来。那天也巧，下班时我正巧从小区南门回来的，看一帮人在大门附近指手画脚议论着什么。我心想这是干啥的。我回家后开灯在厨房做饭，就听单元门来一帮人，一人说就这户开灯的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其实是师尊特意让我听到这句话的。我赶紧关了厨房灯，立刻回客厅坐沙发上发正念，心里求大法师尊为我做主，不能让这些人对大法弟子造业。古人都讲宁搅三江水，不扰道人心，这样会对他们不好。再说不经本人同意随便进公民家是私闯民宅，侵犯公民权利。他们敲了一会儿门，看没动静就走了，之后再也没来。警察一看这招也失效了，没办法，两个小警察找到单位来了。单位办公室主任像求我一样说，姐就跟他们见个面吧，敷衍一下。这下不能再回避了，我就说好吧，去单位会议室见他们。走到会议室门口，我笑着和他们打招呼说，看还劳你们大驾到单位里来。一个小警察架起了摄像机对着我，我说你们怎么还录像，这不是侵犯人权吗？警察说没办法，上面有要求。我把心一放到底，哎，录就录吧，我正好讲真相，让他们录回去都看看，平时找还找不到你们呢。就这样，我就开始讲我是怎么学大法的，开始身体怎么不好，四处求医也不见效，学大法后20多年都没打过针，没吃过药。其中一个年轻警察听我说20多年如何，就插话问我多大年纪了。我说我是哪年出生的。他一听愣了一下，可能看我很年轻和实际年龄不符吧。就这样他们也没说别的，说这就行了，可以走了。我把他俩送到电梯口，这时我生出慈悲心来了，眼里含着泪对他们说，大法弟子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顶着压力坚持讲真相，就是为了人能躲过劫难，躲过即将到来的大瘟疫啊，你们千万可得相信啊。俩警察看我真心为他们好，也感动了，说大姐我们知道了，您请回吧。单位一位分管党建的中层干部，前两年突发心脏病做了手术，刚回单位上班时身体状况很差，走路一拐一拐的。我赠送他真相 U 盘、二维码卡片，也给他一个护身符，碰到他就让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结果不长时间他身体变化很大，现在越来越好。他后来辞去了党建职务，不为协党歌功颂德了。单位还有另外三位身患癌症的同事，手术回来后我适时给了他们真相 U 盘和九字真言护身符， 他们现在身体都恢复得很好。到目前，我和单位的同修已向近100名同事发放了近100个真相 U 盘，赠送了护身符。凡是已给了 U 盘的同事，我都尽量找机会再赠送他们九字真言护身符，这样他们就会更加明白大法真相。同事们通过看我们告诉未来等宝贵的真相资料，都知道了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真相，明白了天安门自焚真相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，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表现出深切的理解和同情。通过看九平共产党、活摘器官等真相视频，深刻了解了中共的邪恶本质，表现了对邪党的唾弃和厌恶之感。我深深地感谢这些善良的众生，这么多年来默默地支持和保护大法弟子。我也深深地明白，师尊没有落下世上的任何一个角落，没有落下世上任何一个众生，都给他们得救得度、踏上渡船的机会。20多年的正法修炼路上，还有很多的神奇故事，每一桩每一件都离不开师尊的慈悲保护。写出此文以报师恩，也期望此文给同修一些启示，因层次所限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装电脑系统中修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8月16日。我不是技术同修，当初为了自己装电脑系统方便，得知技术论坛发表了工具箱装机工具，装机很方便了，想若自己学会就不用麻烦技术同修了，于是我有心学会装电脑系统。今年初要换 Win10 系统，我和技术同修要了一个装配好的工具箱 U 盘。当我拿到工具箱 U 盘时，在心里默默地说，先感谢技术论坛的技术同修研发出的装机方法，方便了我们这些笨鸟，再感谢给我工具箱的同修，为我学习装系统铺好了第一步。这样我在技术同修的指导下装了一次，自己又看着教程练习两遍，就算学会了。我的学法小组同学们都有电脑，都能自己上明慧网，但有些同修不上技术论坛，所以有些新的安全要求不知道不清楚。比如今年 Office 2013到期换2016了，我知道后帮助同修做了，有些老同修用不着 Office 我就给他删除了，有些不符合要求的系统我也给换了。前后几个月的时间，我给同修安装 Win10 系统十几次，有新电脑，有旧电脑，有笔记本，有台式机，还有移动硬盘，在师父的加持下基本顺利。同修们为了表示感谢，给我送水果，留我吃饭。一开始我没在意，后来警觉了，大法弟子做的任何事情都和修炼分不开，我得走正。我和同修们交流，咱们这是修炼，不能这样，得按大法的要求做。大家都赞同理解了。这期间有两次记忆深刻的修心经历。一，第一次给新电脑装系统，一位同修的旧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完全不能充电了，系统运行也很慢了，想换一个新电脑。我先在论坛上查看符合要求的电脑型号，电脑买来了，同修信任我让我给装，我没有什么障碍，信心满满的。我先和新电脑沟通，来到大法弟子家，你也是有缘的生命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同化大法，住持正法，为自己选择美好未来。
装系统过程挺顺利，但装完了没有网卡标志，不能联网，没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？上论坛提问，论坛同修热心回答，让我下载网卡驱动。怎么下载？不能随便找一个就安上啊，得下载安全的软件，又找下载连接，有英文的，有繁体字的，有官网的。在别人看很简单的事情，我得浏览网页，看别人怎么做的，再看教程。我下载了八个网卡驱动文件，安到第七个文件时成功了，顺利上网，电脑开始更新。然后又出问题了， BIOS 也更新了，更新后电脑卡住不能开机了，怎么都打不开，把我急得都冒汗了。人家这是新电脑，不能开机了怎么交代啊？退货也不合适，装了加密系统给同修带来安全隐患可不行，急得埋怨自己。逞能吧，刚学会几天给人家新机器弄这样了怎么办？只好又上论坛发帖，心里懊恼的不行。向内找，自己有显示心、欢喜心、爱听好话的心、证实自己的心，发正念不要他们，然后不想了，学法吧，学一会儿法，脑袋不是乱糟糟的了。上论坛看回帖，技术同修回帖了，只有几个字，进 P1 看看。我心想，这怎么可能，都不能开机，怎么能进 P1？ 这时脑子里有一念，试试。我想既然没有别的办法就试试吧，什么也不想，就按进 P1 的方法操作。电脑轻轻的滴一声响，开机了。当时真是脑子嗡一下，我赶快双手合十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后来按论坛要求把 BIOS 自动更新关闭了，这期间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谢谢师父的加持，谢谢同修对我的信任。二，修电脑的德语师。一位同修问我会修电脑吗？我说不会，只会装系统。同修说，一个家庭资料点的电脑坏了。其实不是电脑坏了，就是不能翻墙了，不能打印周刊了，他得去很远的地方取周刊，打车花钱不说，还耽误时间。我说，我知道有个旧笔记本电脑，就是运行有点慢，先拿来用着。拿来后，资料点老同修说不会使用笔记本电脑，不会开机，不会联网，让我去看看。那笔记本电脑是慢，老同修弄半天也掌握不好，密码也记不住，输入密码几次也输不准，电脑提示还能再输入两次。老同修有些急躁了，这时他顺手把自己的台式电脑打开了，自由门搜搜连上了动态网。我说，电脑没坏啊，这不能上网吗？仔细一看把我吓一跳， Win7 系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，电脑桌面上什么360 QQ 常人软件都有，路由器还是华为的。我说，快关上，不能这样用。老同修说他的孩子帮助安的，用几年了，最近网页打不开，不能下载周刊，找人修也没修好。我听了既敬佩又后怕，老同修凭着一颗热心，这样的电脑环境还给周围几个同修打印周刊，师父得付出多少心血看护啊。第一次遇到组装的台式电脑，我上论坛查看电脑硬盘型号是否符合加密系统要求，还有论坛要求是不建议使用华为路由器的，可老同修家是拨号上网，运营商设置有密码，得运营商来换路由器，这样就比较麻烦。我又细看一遍路由器设置教程，可以在华为的后边串联一个路由器。在论坛得到技术同修的肯定后，把自家闲着的一个路由器给串联上，达到了路由器安全要求。这样我前后跑了五次，把老同修家的电脑按要求装好。这也是磨心的过程。当时正是大伏天，35-36度高温，他家住的临街楼，一楼是店铺，他家楼道口就安着一个摄像头，真是不愿意去。又想，既然让我遇到，就不是偶然的，没有偶然的事。当我不想管的时候，其实心里也放不下，脑袋闷闷的， 不清爽，把电脑装完反倒身心轻松了。事情都是相辅相成的，有付出，从中也学到很多东西。谢谢师父的加持，谢谢同修对我的信任，谢谢技术论坛的技术同修的热心帮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发现隐藏很深的妒忌心，作者大陆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8月12日。把最近修心的几件小事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发现隐藏很深的妒忌心。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吃完饭后我去山脚下遛弯，看见有两个小女孩，其中一个小女孩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，另一个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，手里拿着一个可以产生泡泡的玩具手枪在那玩。她在那用手枪喷出了很多泡泡，很好看，玩着玩着就把枪对向了这个安静的小女孩，向这个小女孩吹出大量的泡泡。我看到这时就想，这个安静的小女孩会不会生气伤心啊？会不会觉得别的小朋友有这个好玩的手枪而自己没有，觉得很丢人呢？会不会像这个向他喷泡泡的小女孩发脾气呢？正想着，让我出乎意料的一幕发生了。这个安静的小女孩不但没生气没发脾气，反而很高兴地用手去接那泡泡，脸上露出了童真的笑，然后他俩很开心地一起玩泡泡。那一瞬间，我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妒忌心，长期在党文化教育下的攀比心，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，容不下别人比自己好，别人有的自己没有就会对别人产生敌意。而那个小女孩还很天真，还没有那么多观念，所以她俩能开心地玩在一起。二、暴露出的戒备心。一天我去药店买开塞露，为的是加到润肤乳里护肤用，我向店员表明要买开塞露，然后店员边找边问干什么用，我当时心里就特别不高兴，眼神都变得警觉起来，心想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你找你的货不就完了，知道那么多干什么？瞬间我一下子发现了我那戒备心，在党文化教育下不会善意地理解别人，就会把别人往恶的方面想。意识到后，我就直接告诉他我的用途了，然后店员向我介绍了一种比较好用的。那时我才明白，人家问我用途没有恶意，只是想根据我的用途来给我拿一种比较合适的，是我那隐藏的戒备心暴露出来了，只会恶意地揣测别人。三、修去冷漠心。一天，我和两个同修一起去一个地方，我和一个同修走在后面，另一个同修自己走在前面。这时一个路过的行人拉着车子从前面横穿过去，车子上的东西掉下来了。前面的同修看到后赶紧跑几步上前去，帮着把东西捡到车上。我看了才意识到我平时的冷漠。我虽然是走在他后面，即便我就是走在前面看到这个场景也不会去帮忙。因为我自己就是那种很独立的性格，再加上要强的性格，很少愿意去求别人，我自己一般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事，所以想当然地认为别人也不需要帮忙，让别人自己去处理就好了。其实这就是一种很冷漠的心态，事不关己，还觉得自己不错呢。师父看到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这颗不好的心，没过几天就安排一个机会给我。那天我走着走着，前面几个小姑娘玩的一个手球掉下来往后滚，以前的话我不会管，会想他们年纪轻轻的，
几步就跑过来捡起来了，不用我操心。那天我赶紧走几步捡起来送给那几个小姑娘。以前我总把做事当成修炼，觉得做资料讲真相救人就是修得好。最近这几件事我才明白，修炼不是轰轰烈烈的，平时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才是对自己的修炼负责，才是修炼精进的体现。谢谢师父的点悟和苦度。何时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